请听神的话语。四章廿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五章一至十七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知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时就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何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阿法撒加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来，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第九节，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就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夜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和尼布加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切巴撒，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切巴撒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察看巴比伦的苦苦，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如何，请降主晓谕我们。圣经读笔，今日有我们的汤泉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他的讲题是转机，有请汤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时候呢，首先来到去跟弟兄姊妹来到拜年，愿意上帝来到去赐福给我们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来到去再一次来到享受上帝你自己所来到创造给我们的享受，又能够来到去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来到去仍然的来到灵命来到坚固长进。即是一如往年到即新年或者大时大节的时候，我通常都希望讲的道不会太长。尤其是呢，今天呢就本来有洗礼，所以呢今天可能会短一些，想请大家来到去理解的。那今天呢，我们会来到去继续讲以斯拉记的第五章，主要是第五章，由四章的最后一节开始来到讲完五章。嗱，承接之前的四章一到五节咧，嚟到第四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就突然间重新翻翻去呢个重建圣殿呢个场景。呢个以斯拉记嗰个嘅编辑 重新將嗰個敘述嚟到立回嗰個時序。講完第四章嘅失敗之後，我哋再一次見到正面嘅敘述。咁樣我哋就唔能夠唔翻去聖經裏邊，因為第五章對於重建聖殿嘅時候所遭受嘅結問嘅時候，遭受質疑嘅時候，猶太人嘅回應，同埋第四章可以講係天淵之別。嗱，呢個我講呢個唔係一個修辭，的的確確係天淵之別。一個係一個嘅屬天嘅回應，另外一個係人間嘅手段。呢個係天同埋地嗰個嘅分別。有一個非常有趣嘅現象，喺香港嘅神學院，佢入學名額咧，自1970年代相當穩定咁樣嚟到上升。呢個係拜50年代教會嘅難民工作啦，60年代嗰個嘅教會嗰個嘅所謂天台學校嗰個嘅事工啦，70年代教會普遍嚟到開設自修室，去到80年代開始轉型。亦都同樣喺80年代嘅時候，大家都知道香港嘅移民潮。嗰陣時講牧師也移民，於是乎事實上面亦都係牧師特別可以移民。喺嗰個時候，亦都同樣香港會面對一個情況，就係只係提供神學學士學位為主嘅神學院，逐漸咗開辦咗有碩士嘅學位。但是其實入學的人數，就算到了80年代都不是有很大的增加，反而是傳道人開始來到擔心傳道人那個的青黃不接。雖然有兩個學位來到開設，只是代表了香港神學生的學歷隨著香港整個社會嗰個眾人的學歷提高而到去提高，但是去到1989年六四之後嗰五年，神學院嗰個入學的數字咧直線上升，嗰陣時可以話咧係一個突然嗰個嘅一個嘅提升。同喺嗰個時候，我就同啲神學生嚟到傾，幾乎咧得到一個同樣的答案。那個六四事件促使他們來到面對現實，而上帝是那個唯一的出路。而在北京在90年代亦都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90年代興起了很多知識分子的教會。本來中國教會的三多現象，所謂老人多、婦女多、兒童多，完全沒有出現在那個90年代北京的知識分子的教會。我們今天國語堂的傳道同工林錦生弟兄就是出身在北京其中一間在90年代興起的教會，他創立在93年。這教會成立至先，就是經歷著六四的失望的一班的年輕人，他們轉眼歸回上帝，發覺上帝是唯一的出路。我們講回今天的聖經，接著而來的就是猶太人重新到上帝面前的故事。現在就讓我們重拾在第四章開始的故事，失敗怎樣轉化成為上帝的榮耀。接續四章第五節，因為六到二十三節嚟到拆開咗，翻到二十四節嘅時候，以斯拉記嘅編輯嚟到重提，佢話直停到波斯王大利烏第二年。我哋就睇到喺四章第五節同埋四章第二十四節嗰度係講緊啲咩嘢。我哋嚟到對比嘅時候，第五節嘅直到波斯王大利烏在位嘅時候，嗱係同一個句子嚟噶，只係差咗時間嗰度係唔同咗啫。一 一個是在位的時候，一個講緊係波斯王大理烏王第二年。在第24節指出一個更加準確的日子，俾我哋知道重建聖殿的故事係喺度嚟到再次延續。不過接住發展就同第四章頭五節好唔一樣，彷彿第五節就換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方向。在第五章的開頭沒有提到所羅巴伯，亦都沒有提到耶穌亞這兩個主要的政治人物的操作，但 是首先就來到講緊兩位先知哈該和撒加利亞來到講預言。哈該就是那位斥責猶太人，他說這殿仍然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天花板的房屋嗎？現在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省察自己的行為。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地閱讀這樣的話，就會發覺哈該所說的比第四節的，即是剛才我們讀是哈該書一章四到五節，要說的是要多的。在這裡來到提到一件事，就是他說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華的話藉著哈該先知向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同埋約撒達的兒子耶穌亞大祭司傳講。第一件事，原來哈該先知那個講說話的對象是所羅巴伯同埋耶穌亞。和合本亦做耶穌亞，咁啊，和合本嘅修訂版就嚟到譯咗佢做約書亞。佢話原來嗰個嘅第一個要講嗰個兩個人，就係猶太人嘅首領，一個係政治嘅首領，因為佢係省長，呢個係所羅巴伯。第二個就係耶穌亞，因為佢係大祭司。其實因為猶太人宗教和他的政治完全分不開的，所以大祭司同樣也是當時的重要的政治人物。然後第四節那裡說，他說這殿荒涼，你們自己還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嗎？樣然後就說你們要省察你的行為。然後跟住落嚟，就嚟到去講佢話，因為我嘅殿荒涼，你們各人卻只為自己嘅房屋嚟到去奔走。這個哈該書一到十節，我哋睇呢個成個上文下理嘅時候，其實哈該所責備嘅唔係話呢一班人咧，所羅巴伯或者係耶穌亞，或者是猶太人，他們來被迫停工。似乎哈該所針對的就是說，他們停了工之後就沒有再來到尋求重新的來到起過那個聖殿。當他的敵人來到迫他們停工之後，他們就開始怠惰，他們就開始來到去不要想聖殿是怎樣，不如我們自己，你要顧住我哋自己間屋先。喺兩段聖經，我哋可以至少睇到兩個嘅問題。第一，先知係先向所羅巴伯同埋耶穌亞講嘅。呢一個嘅先知哈該先知，佢唔係企喺嗰個大街上邊，佢亦都唔係向平民百姓嚟到去嚟到去傳講呢一個預言。佢第一件事，他又向所羅巴伯和耶穌亞來到說。第二，我們知道一件事，猶太人停建聖殿不單單是因為敵人反對的緣故，他們忘記了建殿的初衷。因為哈該先知所提到的事情，從來都沒有說過那個攔阻， 唯一的難阻就是猶太人自己不再來到想來到重建聖殿，他們一心為自己的房屋，而不是為上帝的殿。建殿這件事情早已經拋諸腦後。第一，我就會來到問一個問題了，你猜所羅巴伯和耶穌亞住的屋有沒有天花板呢？如果一般回歸耶路撒冷的百姓都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時候，貴為省長和大祭司的房屋會不會是頹門敗瓦、家徒四壁呢？其實這個的問題，那個答案是呼之欲出的。為什麼要召所羅巴伯和耶穌亞來呢？就是因為他們就是那個帶頭來到忘記了重建聖殿的那兩個人，就是他們來到去失去了起初那個熱誠。猶太人早在失了他們重返耶路撒冷的熱誠和他的虔誠，從他們回應敵人的手法可以來到看到他們的屬靈生命不算得好。所羅巴伯和耶穌亞可能正正是就是那個用政治手腕來到回覆敵人那個決策者，很明顯他們是，而先知要告戒的，他們一定是第一人，領袖必須要先面對屬靈的督責，否則會眾無從明白屬靈那個的實相。固然先知沒有來到去很嚴厲地來到苛責所羅巴伯和耶穌亞，下底我們會更加明白是什麼的原因。第二，在這段聖經裡面告訴我們，猶太人必須要重新檢視自己生命的優先次序，究竟是上帝為先呢，定是一己為先？當先知哈該來到責備的時候，他說你們來到去神家來到去荒，他的殿來到荒涼，你們各人只是為自己的房屋來到去奔走，他們的優先次序一定是他自己，不再是上帝。殿，上帝的聖殿和房屋只不過是一個具體的表現而已，個心是怎樣？先知預言之後，我們發覺有一個的改變，就是猶太人他們要聽話，你要重新來到起這個聖殿。這個好處就是當先知講完之後，猶太人是聽話的，他們重新來到去重建聖殿，而且一改前非。因為後來記載總督達乃的報告的時候，指出殿的根基已經立定，牆也起好。而且聖殿內部已經開始裝修，這個完成這個建築呢，這個是和合本修訂版的翻譯。和合本的翻譯呢 是修成者牆，正確的翻譯是安這個的牆，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內牆的雙板，內牆的雙板，即是說呢它已經起好那個 的聖殿，基本上面那個的整個那個的結構呢已經起好了，他已經開始來到去裝修那個聖殿，所以那個裏面牆那些雙板開始有一些雙板在那裡，用一些的批檔木來到去將它內牆來開始來裝修。原來他們哈該跟他們講完之後，他們就立刻來到聽話，立刻回去來到重建這個聖殿。但在这个时候危机再次出现。 在那段时候呢，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其实大利乌王刚刚就位。我们有没有记得在24节那里讲过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呢？即是说呢，大利乌王刚刚做了皇帝一年的时候。嗱，我哋如果嚟到去睇一睇大利乌王嗰个当时嗰个环境咧，我哋就开始明白呢个系一个几大嘅危机。大利乌王咧，我哋上次讲过古列王，古列王有一个仔，亦都咧系一个嘅非常之优秀嘅军事家。喺古列王死咗之后，佢嘅仔 Cambyses。来到南征北讨，继续来到平定他那个整个波斯帝国的版图。但很可惜， Cambyses 在打仗的时候受了伤，而且是猝死沙场。而大利乌呢，他本来呢就不是那个呢来到可以继位的人，他是杀了 Cambyses， 即是古列王的孙，然后呢你有谋朝篡位的。他那个的皇位来得一点都不光彩，所以他其实他会来到害怕，他担心有人来到去跟他来到争这个皇位。所以对于任何属省大兴土木来到兴建宗教中心，心里面有很大的戒备。因为古时候的宗教中心其实就是权力的中心。我们可能今天没办法来到现代人没办法明白为什么宗教中心会是权力的中心。其实很简单的一条道理，有什么地方能够定期的招聚广大的群众一同领受同一的教训。所以基督教对很多的政权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尤其是对独裁的政权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有哪一个的宗教可以每个礼拜日跟着所有人就去到个教堂里面，在个教堂里面怎么样领受同一个的教训？这个对那个当权者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来的。 他就心里面想，这一班人在教堂里面会不会来到 去图谋不轨来到推翻我呢？那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基督教教会天主教教会是来到去给一个的极权 的政权是相当大的威胁。那些佛教啊道教啊其实不紧要的，没那么紧要，至少因为他们是零散的，你几时要签香油就几时要签香油，几时要装香就几时要装香，不会有一大班人。如果我们活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就感受到那个的重建圣殿那个艰难的境况。其实大家都要看着这一班人起了个圣殿的时候，那里面有个宗教中心，那些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去过 到时到后就走去那里来烧香，走去那里来到敬拜。在这些这样的政治环境底下，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回转他们听先知的预言，他们勇敢赴难。但是在那个时候同样河西的总督就不能够不闻不问。河西的总督当时波斯来到分成不同那个 的州，州里面就有分成不同的省，犹太是一个省，河西的总督就是专系来到管犹太的地方和巴比伦的地方。犹太省正正在河西总督的管治底下，达乃要求停工调查亦都是理所当然的，跟之前遇见的难阻的时候很不同。我们发觉 今次猶太人不是来到回，好像在第四章一到五节这样回答的方法的回应。原来他这里只是记载了一件事，他只是记载了一件事，他怎样回答呢？这班犹太的长老怎样回答达乃总督呢？他说，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是不是？他这里犹太人没有回应的，他这里只是一个记叙，就是上帝来到去看他的眼目，来到看顾犹太的长老。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大利乌的回谕是正面的。不但如此，从第六章我们更加知道 建造圣殿的功不单止没有停下来，更加得到大利乌王 的鼓励。他说来到去不要拦阻，他说不要来到拦阻神，神建了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那个长老在原处建造神这个殿。然后呢就还讲到，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之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那个的经费，即是说呢，不单止在犹大省那个税收那里来到 去可以来到去抽税来到去起这个圣殿，他说整个河西这个州呢都可以来到去用那里的那个税款呢来到给他们做他们那个起重建圣殿的经费。跟着说呢，他们跟天上的上神翻祭，献翻祭所用的，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这个第六章讲，这个就是大利乌王的回谕。让我们仔细观察，究竟这一次的顺利和上一次的失败一成一败的关键在哪里？今天所读的十八节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几有信心地说，在这个时候犹太人不再自作主张，反而是谦卑地将上帝摆在他前面。他们只是来到去讲一样东西，将神来到等在前面，他们自己来到去将自己伏在上帝的底下，亦都将上帝来到等在这一班 的外邦人的前面。当总督他们 不再用人的手段，不用人那个的计谋，坦然承认成败都在耶和华的手里。当总督达乃询问犹太领袖关于建殿的缘由的时候，他们竟然很坦然地交代。他们回答这样说，他说我们是天地之间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前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这里讲历史，是不是？就是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他们他们没有来到第一件事就讲这件事，就是古列王给我们起的，你想怎么样？他不是这样说，他说其实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这个殿被拆毁，现在我们想重建它，我们重建犯了罪得罪了上帝。究竟 萬事的緣由在上帝那裡，祂不會誤事，實話實說，不用自己的計謀，不行自己的道路，只是高舉上帝的聖名。雖然全篇的記載絕大部分是達乃的奏章，但是透過達乃總督的奏章，我們可以來到看得到猶太人的態度。達乃總督只不過是負責來到走去問，你在這裡建這個殿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然後達乃就按住猶太人長老那個的回覆來到去話給大利烏王聽。我們中觀全段的經文，以先知預言開始，剛才稍稍讀過哈該先知的預言，現在將哈該先知的預言和撒加利亞先知的預言一起來看。讓我們讀一讀撒加利亞的預言，就明白長老的回答。他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祖先惹我發怒的時候，我怎樣定義降禍並不改變。萬軍之耶和華說，這些日子我也定義施恩給耶路撒冷和猶大家，你們不要惧怕。其實先知撒加利亞早已經提醒和警戒，猶太人的國破家亡是因為他們的祖先得罪了上帝，背叛了上帝，落得如此下場。當總督達乃問到的時候，他只好如盤托出，我們來到比較撒加利亞先知的預言和猶太長老那個 對達乃那個的回答，我們發覺原來就是在說同一件事情。這件事情讓我們來到去認識到一件很真實的事，就是當耶和華上帝的話再一次來到被重視的時候，猶太人的手段就是按住上帝藉著先知吩咐的說話，事就這樣成了。第一，當哈該先知來到去責備他們的時候，他立刻來到悔改，來到去重建聖殿。第二件事就是當撒加利亞先知來到去指責他們的時候，他就將這件事等在心裡面。還記得詩篇第一篇所說，他說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唯喜愛耶和華的律法。他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得同失，成同敗，在以斯拉記來說只有一個原因，成在耶和華，敗在離開耶和華。以斯拉記第五章還未到聖殿起好的時候，到了第十七節，仍然是河西總督達乃的報告。第五章只不過是講緊一個扭轉的機會，而扭轉的機會在於兩件事。上帝差遣先知向他的子民來到說話，第二就是上帝的子民領受先知的說話。以斯拉記第五章就是說由兩位先知的說話來到開始。在我們人生之中有什麼可能性讓我們來到扭轉劣境，響應上帝的說話，在劣境之中仍然來到持守。教會面對這麼嚴峻的疫情，老實說是一種維持現狀的局面，要突破其實一點都不容易。就算推出各式各樣的方案，其實我們沒辦法估得到的成效是怎樣的，我們根本估都估不到我們做的事會有什麼結果，根本沒有經驗，我們可以藉著這些經驗來估計。 甚至我哋要想下教会重开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是怎样呢？弟兄姊妹会怎样回来法呢？我们从以斯拉记第五章学个教训，遵行主道就是转机。任何的困境，我们是仍然是遵行主道。上帝的手在这里动工，改变不会完。虽然第五章只不过是讲到一个转机，未改变的。好像刚才之前讲到八九六四之后教会移民潮，但是竟然神学生是多了。北京一场的打压，施行遍野的惨剧，教会竟然从牢笼灰烬之中兴起。何况是一场不知道不明白的瘟疫。在战争，在政治动荡的环境，在瘟疫蔓延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扭转的一个机会。而这个扭转的机会在哪里来？上帝差遣先知和他的子民来说话，然后上帝的子民领受先知的说话，就让我们来到领受上帝的说话。我一起祈祷。我们多谢上帝给我们有各样的恩典，因为你来到去常常赐下。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来到去很警醒的来到聆听上帝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我仍然很肯定你自己那个说话是清楚明白，亦都不是难以寻找的。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阿们。